这个声音大家觉得可以吗？好，好的，好。今天是主日哈，这个除了这个主日以外，大家觉得今天是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今天是6月30号，19年过了一半了啊，19年过了一半了。这个很凑巧的是哈，我上一次在这个讲台上做见证哈，是去年的12月31号。啊，整整过了半年啊，整整过了半年，时间过得飞快。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哈，我们真光教会由牧师给我们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在敬拜和祷告中更多的经历神。啊，大家还知道哈，大家刚才看我们刚才这个敬拜团队是不是很棒啊？对吧？我们很明显看到哈，我们真光教会真的是在成长哈，我们的这个敬拜团队这个成长的非常快。啊，非常的感恩啊，非常的享受在这个敬拜过程中，所以感谢敬拜团队哈。那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祷告哈。牧师在前面好几个星期一直在讲关于祷告的事情。我想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这个宝贵的信息。那么今天呢，这个主题仍然还是祷告哈。那我想呢，那牧师给我 assign 这个题目哈，我就想看怎么给大家分享这个题目。那其实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这个或者是感受哈，或者是获得的这个收益哈，其实是非常微小的。那为了给大家分享好这个题目呢，我就做了一个借鉴哈，就借鉴这个我们属灵前辈他们的一些实践他们的一些思考以及他们的案例用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成功的案例，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哈。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就是祷告的奥秘啊，是属灵榜样们的思考与实践。那在开始之前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主日哈，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祈求，我们祈求你在这个主题祷告这个主题上大大的造就我们。我们今天的信息虽然都是出自于人的实践和人的思考和人的一些案例，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些所有的思考和实践中间，有着你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啊。主啊，就求你今天透过这些信息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这个我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是我做了一些网上的搜索哈，我专门搜索了一些属灵名人关于祷告方面的一些实践和成功案例。但是呢，我发现这个一搜索发现这个非常非常困难了哈。本来以为这个事情是可能很难找的资料，但是发现资料太多，几乎每一个属灵的名人他们背后都有祷告方面的一些思考和思想，而且几乎是每一个我们属灵的伟人哈，其实都是祷告的巨人啊，几乎没有例外。所以那个信息是非常多的。那今天的话，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哈，我想给大家分享四本书，这些书都是我们的属灵的前辈哈，或者是他们的属灵伟人哈，他们写的。那这四本书，我选了这四本书呢，其实并不代表这四本书是最好的哈，都是非常好的书。那我选择这四本呢，主要是因为我在阅读这四本书的时候，我自己获得的这个感受是最多的啊，所以我想给大家做个分享。
这个是怎么工作的？哎，这个不工作了哈。这个是刚才还是好的，就帮我翻页在下面好吧。
这第一本书哈，是叫做《雅比斯的祷告》。那么这个作者呢，叫我先讲哈，他们再翻帮我，叫做《雅比斯的祷告》啊。这个作者呢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叫做这个 Bruce Wilkinson 啊。那么这个作家呢，他是1940年生啊，这个大家感受一下他这个时代哈。那么这本书写作年代是2000年啊，出版的时候是2000年。那么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家啊，和一个教育家。那么这本书呢，是在网上的信息哈，是目前是销售最快的书啊，他保持这个记录。那我不知道他这个最快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哈，但是他的销售量很大哈，已经销售了2000万册。 这个2000年出版的哈，是一个新时代的书，而且在这个时代哈，在一个讲祷告的书能够销得这么快这么多哈，其实是一个奇迹哈。那我们看看他这本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那么我们基督徒哈，常常祷告啊，常常祷告，我们祷告求我们这个教会的事工的一些顺利哈，我们的一些造就啊，我们还祷告求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健康啊，身体得医治啊，我们也祷告求我们这个事业的成功啊，事业的顺利啊，能够克服困难啊，我们还祷告我们的子女哈，保守他们的平安，他们的学业啊，我们祷告很多很多的东西，对吧？那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三有个祷告会啊，我们牧师的话会在祷告会之前哈，会发一个长长的这个祷告事项，那也基本上就是我们拿到神的面前向他求的。那我们有些团契哈，我们还有个祷告群啊，那我们伟路姊妹哈，在我们爱之家一组的祷告群里面，每个星期都给大家编排很多的祷告事项哈，每个家庭都有，非常细致。那这些祷告有些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就会有困惑哈，或者是踌躇，那这些那么多的事情拿到神面前求，那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功利了哈？这个我们想总是要求神给我们做那么多事情哈，这个是不是还有些祷告显得太自私了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哈，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看看这个亚比斯的祷告这本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鼓励啊。那么亚比斯是一个圣经旧约的一个人物哈，这个是他是这个希伯来民族的一个就是在约书亚这个时代，这个希伯来这个民族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代的这么一个人啊。好，这个可以了哈。好，那他是这么一个旧约时代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呢在这个书上哈，他是这样记载的，这个关于亚比斯祷告的这个经文哈。好，这个看到了。那么这个经文呢，亚比斯祷告这个经文呢，是出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四章的第9节和第10节哈，我这边把它字放大了哈，还有把它黑体了。所以那这个作者就介绍这个前9章哈，这个就是历代志上哈，这个从第1章到第9章，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希伯来这个民族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家谱啊。那么大家一听家谱哈，大家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家谱是一个什么文体哈，大家可以有这种感受哈。那么它记载了从亚当开始一直记载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这个年代，总共好几千年。有多少人呢？总共记载了500多个名字啊，50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是我们又不熟悉，而且又难念的啊，一长串名字下来基本是非常非常枯燥哈。那个作者在书上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哪怕是最用功的神学院的学生哈，都是望而却步的啊。从这个第1章到第9章，总共9章。那我想问问黄牧师哈，这个你们这个新西兰的神学院，你们的学生哈，对这些经文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哈？那为了让大家有感受哈，我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自己给大家念一念啊，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经文，这个亚比斯祷告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么我就选择从第6节开始哈，我不想选多。那么第4章历代志上第4章的第6节啊，亚拿给亚斯户生亚户撒、西佛、提米尼、哈霞、斯他利，这都是拿拉的儿。希拉的儿子是显列、索霞、伊提南。第8节，哥斯雅生亚诺、索比巴，并哈伦儿子亚哈黑的诸族。好，这到了第9节了哈，亚比斯出现了。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神说，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守我不受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那就是这两节哈。那么后面又接着又开始了这个名字哈，这个家谱。舒哈的弟兄基路生米黑，米黑生伊斯顿之主，伊斯顿生伯拉巴西亚，并雅尔侠之主哈。这个我后面就实在不想念了哈，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段经文哈。那总共有9章哈，这是中间的第4章中的一部分。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作者哈，好像是一位老先生哈，在很认真的记这个家谱，然后记到亚比斯这里的时候，他突然把笔放下来说，哎，注意哈，哎，亚比斯这个人不一般，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有个故事的，你们要提醒你们注意，不要这个昏昏欲睡哈，这个人非常 不简单。那后来我们就可能会很自然就想，亚比斯他到底在哪里这么不简单呢？这个经文里面显然讲了哈，他比众弟兄更尊贵啊。那我们就想了，他到底尊贵在哪里呢？啊，为什么这个作者这么推崇这一个人物呢？所以本着好奇哈，这个很多人可能就会在圣经里面做一个搜索，看看这个亚比斯在其他地方是怎么说的，有些什么样的丰功伟绩哈。可是这个我告诉大家，最后你会非常失望，你是在圣经其他地方找不到任何关于亚比斯的这个任何记载啊，这是唯一的地方记载了亚比斯。所以我们去理解这个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亚比斯这个人，其实只有这两节圣经啊。所以作者首先就根据这两节圣经哈，让我们有一个分析，这个亚比斯这个人在圣经的这个地方出现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我们看哈，首先第一个他讲到哈，这个第九节讲到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啊。那么他母亲生他甚是痛苦哈，这个我们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讲他到底为什么痛苦，是他这个怀孕的时候反应很严重呢，还是生他的时候有难产呢，还是生他以后有产后忧郁症呢，这都没讲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痛苦了一个程度，把这个儿子的这个名字哈就叫做这个我生他很痛苦啊，这个是很不寻常的哈。这个给自己孩子起名一般都是取个好名字对吧，但是这个名字大家可以看出哈，这个名字是又不讨喜而且又不吉利对吧。而且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给人起名字的话其实都代表了一个特殊的含义，也就代表了这个人后来的命运啊，以及他在这个世上的经历啊，所以这个就很严重了哈。亚比斯首先从小就有一个不好的名字，然后可能同伴都很歧视他，甚至很多人嘲笑他啊。童年我想是蛮艰难的哈。完了以后，整个圣经好像也意味着这个人有个不好的未来。所以那我们想哈，我们也在一个很艰难、很困苦的这种命运里面，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很多人就想了，我们要抗争啊，我们要不屈服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亚比斯他是怎么做的。啊，亚比斯他是向神祷告啊，向神求啊，他没有去抗争，他也没有不屈服啊，他也没有像我们说卧薪尝胆啊，他就向神求。那么向神求，那就是一个命运的改变。他向神求了什么呢？亚比斯祷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段经文是亚比斯唯一做的事情啊。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亚比斯去这个艰苦奋斗啊，或者是这个出生入死啊，没有做任何这样的记载，就记载了他就做了这一件事情，就向神求啊，向神求。所以我们作者哈对于这一段祷告经文哈也做了一些分析，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再看看一句句看这里祷告这个到底是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啊，愿你赐福于我啊，我们知道神那里是有丰富恩典的啊，他也喜悦我们向他求啊。那么在这里哈，这个大胆的向神求赐福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哈，就是说神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对于你的命运来说，你的身份、你的家世啊，你的出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要想要什么，然后你能到神面前来求啊，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大胆的向神求赐福啊，神就在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喜悦的啊。所以那第一个这个告诉我们的哈，我们要大胆的向神求啊，我们向神求赐福，因为他有丰富的恩典，我们向神求是因为他喜悦我们求啊。所以首先向神求啊，求赐福。好，那这个求赐福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求哈，但是呢后面他接着就有具体的内容了，要扩张我的境界啊。这个扩张我的境界是什么意思呢？约书亚在就是这个经文哈，就是亚比斯这个人，他是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啊，这一代的人。那么那个时代是什么样一个时代呢？是征服迦南，然后获得了土地，然后去分土地的一个年代，对吧？大家可能有这个圣经的知识哈，征服了迦南以后，然后在十二支派就划分了每一个支派的势力范围， 然后支派拿了这个土地以后，然后在每个家族里面再分，对吧？在家族里面肯定有每家每户去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分地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亚比斯在这里说，哦，要扩张我的境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白了，简单的讲就是说，哎呀，神啊，你多给我点地吧，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哈，就是做了一个比喻哈，就是说，如果亚比斯这个人是生活在现在，啊，如果是在美国的华尔街上班的话，他应该是这样求，他说：“主啊，求你增加我的投资回报率，啊，这个是这个作者的这个要这个就是他比喻哈。如果是亚比斯现在的话，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在 IT 工作的哈，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怎么求哈。然后呢，作者也碰到很多这个读者哈，跟他交流，然后问他，特别是一些企业的一些领导啊，一些高管就问他，他说。”哎，如果按照这个思维方式，我们如果求神给我们更多的生意，扩展我们的业务，这样做对不对？啊，作者回复他们说，这样做对极了。如果你用神的方法来经营，那么你向他求更多的生意，不但是正确，而是他正在等着你去求，啊，他就等着你去求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按照他的方法来经营企业，对吧？你按照他的方法行事为人的话，那你所扩大的境界实际上就是神的境界，啊，神希望你给他扩大境界。神也会帮助你去扩展这个境界，对吧？所以这个求神给他的更多的境界，这一点也是神非常喜悦的啊。但是前提条件哈，这个你必须按神的这个法则来生活、工作啊，这个经营。所以，这个我们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求升职，对吧？我们可以求管更多的人，对吧？管更多的事情，对吧？我们可以求我们的子女上好的学校，受好的教育，对吧？然后将来找到好的工作。那当然前提条件就是你的孩子要带到教会来，让他受这个神的这个话语的教育，对吧？好，那这是内容哈，这个内容是非常鼓励我们的哈，就是我们要这个求啊，让神让我们活得更宽广啊，然后常与我同在啊，这个我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大家知道亚比斯是一个从小苦命的一个孩子啊，可能他的母亲可能也不一定喜欢他，所以他内心特别需要一种安抚啊，那么作者在这里把神的同在哈、啊，比喻成这个在心灵啊上受到神的这种触摸，所以亚比斯在这里大胆的求这个神的这个触摸啊。那即使他后来这个境界扩大了，他变成很尊贵了，但是可以想象在人生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人的这个神的这个同在仍然是亚比斯所需要的啊，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好，那我们看最后一个。保佑我不受患难啊，不受艰苦啊。这个我想有点像主导文啊，有点像主导文的最后一步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那这里面这个作者也在分析哈，当神给他扩大境界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你的地盘扩大了，你这个地从哪来的，对吧？你肯定是把别人的地侵占了嘛，那么侵占了谁的地呢？对吧？侵占了魔鬼的地。啊，所以我们的疆界扩大了以后，其实是我们是侵占了魔鬼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和魔鬼斗争最有智慧的方法就是避免和他征战啊。这个我们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思考哈。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对吧？救我们脱离凶恶，不让我们遇见试探。那这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就当我们取得胜利以后，我们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的。而很多的诱惑恰恰就是魔鬼在做工，那如果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变得尊贵以后，如果我们能避免这样的诱惑，那是真的是非常有福的啊！所以亚比斯这个祷告在这里最后一句也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啊，非常有智慧的。所以那这样一来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哈，这个亚比斯这个命运就改变了哈，这个命运就改变了，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他的这个四句哈所求的话，其实都是神非常喜悦的，而且是非常有智慧的啊。所以那我们自己就要做一个思考了哈。如果亚比斯在逆境中选择祷告啊，那么他得到了神的应允，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和亚比斯一样的处境吗？啊，有人有的可能没有啊。那我们有没有亚比斯一样的心愿呢？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升职，我们希望能够事业上更加成功，对吧？我们希望事业上更加，我们的孩子更加茁壮的成长啊，这很多心愿实际上跟亚比斯是一样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亚比斯一样，我们来专心的向神来求呢？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啊。好，这是我介绍的第一本书啊。第二本书啊，第二本书这个书名字叫《隐秘处的灵交》，这个作者是王明道啊，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呢，在维基百科里面介绍哈，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出生在1900年啊，是1900年出生的，然后呢，1991年去世的啊，是北京人。那么他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啊，这个自立教会不是三自教会哈，是自立教会。那么还有人称他是中国20世纪教会三巨人之一啊，另外两位是杨绍堂和尼托生。啊，是三巨人之一，所以他这样的身份啊，他生活的这样的年代，以及他所处的这个生活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他的这个经历一定是非常坎坷的啊，一定是非常，也的确他是非常坎坷的。他那么我是准备了，本来准备介绍他的生平哈，但是因为时间不允许，我就跳过去。但是我想给大家放几张他的照片哈，让大家有一点点认识。这个是1928年他和他太太哈叫刘景文啊，这个新婚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那这一张呢是1953年啊，1953年的时候他和他们夫妻俩的一张照片啊。这是他们就没有过几年哈，他们两个就被抓了，就关在监狱里了啊。那这一张是他们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啊，他太太是77年才从监狱出来，他是84年才出来。那这是最后这张照片，也不是最后哈，这就是96年他夫妇两人照片啊，仍然还是真的是很喜乐哈。这个这几张照片哈，就是反映他们人生的这个不同的时期。其实他们的人生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可讲，那这里就没有时间了。所以那这里我就想接着我们就介绍他这本书哈。我们常常这个有这样的感叹哈，这个我们读了很多旧约圣经，包括新约哈。我们发现这个圣经上面的一些先知啊、使徒啊，还包括古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哈，他们常常经历到神，神也常常跟他们显现啊，跟他们说话啊，彰显神迹。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好像没有这些清晰的经历啊，这个很多人，这个包括刚信主的基督徒啊，都有这样的这个困惑哈。这个我也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那《隐秘处的灵交》这本书呢，其实是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一些解答啊，给我们解答。那这本书哈，我想这个从开始，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观点哈，我想给大家读一下哈。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这个虽然这本书是30年代写的，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拿到现在的话是一点都没过时，而且是越来越正确啊，越来越正确。他是这样写的哈。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挑战给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现今是生活在一个极其忙碌的时代，极多的事物都压迫我们，从清晨到夜晚，世事的迷惑牵引总不止息的领导，身体与脑力都因长久的劳碌受到很多的损伤，生活上必须做的事物需要用的时间比以前多，现代的诸般娱乐又很能引诱我们将工作的闲暇时间都消耗在它里面，因此一方面有繁荣的事物，另一方面有世界的娱乐，我们中间祷告的时间差不多就全部被侵夺掉了啊。这是他一开始提出了这么一个挑战哈。哎呀，其实这个是太正确了啊，太正确了，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啊。这是我在那个迪拜啊拍了一张照片，是在那个迪拜塔上面俯瞰这个城市的哈。这个我觉得特别反映这个世界的一种景象哈。这个高速公路在这个交叉口这里就像一盘面条一样啊，你真的数不清楚这个路该怎么走啊。也确实是我们在那个开车，我是自驾在这个迪拜，哎呀，这个简直是非常受罪哈，这个交通非常难以找路哈，很难找。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哈，我们都有切身的体会，这个时代真的是让我们这个陷在这个网络里面啊，这个网络越来越广啊，越来越细啊，陷得越来越深啊！我们不仅有互联网，我们现在还有物联网啊！我们不光人与人之间要连接在一起，我们还人和各种各样的事物还要连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信息哈，这个在里面高速的流动，然后我们就被这些信息搅得就是非常不得安宁，然后大段的时间都消耗在这里面。 啊，不仅是大段的时间，因为手机和微信哈，我们把这个时间的碎片都留不下了，啊，然后大家有这个体会没有？大家如果在工作和生活中间，如果有个十秒钟的间歇，我们就会不由自主拿起手机，然后打开微信看看有什么新消息没有，啊，这个大家都有这个体会。所以作者这里讲，这个世界几乎完全控制了你的注意力，它抓住了你的心，也就阻挡了你的灵魂与神的交流。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就是我们当我们一方面说这个神没有给我们显现，没有给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原因，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那么作者呢，在这里又给我们引用了一段经文啊，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这个20:19经文。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这是这个主耶稣钉死十字架以后埋葬，然后复活以后的这个一个情景啊。那么这个经文这段场景，其实很多福音书都描述了。那么唯独是约翰福音有这么一句，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啊，我把它 highlight 成这个门都关，我把它出题了哈，就是说这一句是只有约翰有，而约翰又是被认为是属灵上特别强的一位师父啊。那么作者似乎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奥秘哈，这个虽然这个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个好像很不经意的一个描述，但实际上它背后隐藏了一个奥秘啊，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只有把门关上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安静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在那个隐秘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神啊才会来啊。所以那个门徒把门关上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同样还有一处经文哈，是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我们是这样讲的哈，也是同样的意思，把门关上的意思。我这里就没有显示了哈。那么是马太福音的6:6，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房，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啊，所以我们作者一方面说我们这个世界哈是非常忙碌哈，侵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啊，同时的话他又给我们的祷告指引了一条非常有效的道路啊，就是说我们要关上门啊。这个关上门这一条是这个作者在这边用的一个关键字哈，把门关上。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试着想静下来想跟神祷告，但是我们脑子里面满是忧虑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搅扰我们，然后这个脑子里不光是有忧虑，还会浮现出各种各样没有用的幻想啊。所以我们要想有这个更深的祷告，要想真正有经历神的祷告，那我们首先得把这个门关上，也就是把这个世界要关在门的外面啊。那么作者这里用一个比喻哈，用一个比喻，他说被风吹动的水面不能反映天空的美丽啊，我们要有一个心静如水的啊这么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才能够啊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啊他给我们的教导也好，跟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啊。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在祷告中间哈，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关上门啊，关上门。那么王明道把这种在隐秘处的和神的这种交流哈，他用了一个词叫在隐秘处与神物对啊，在隐秘处与神物对。这个物对这个词哈，这个物对这个词就是促膝谈心的意思啊，促膝谈心意思。那么这种物对的话呢，在我们属灵上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啊。那么作者在很多方面啊叙述了这个影响，那我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哈，他的一些观点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那我就选了两条哈，选了两条给大家，两三条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坦然无惧啊，一个坦然无惧。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越来越依赖这个世界，对吧？我们越来越依赖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有一个网络啊，让我们在这个漫游其中。但是我们也越来越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什么呢？就是隐私越来越难以保护，对吧？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哈。那实际上我们心里有很多话，我们是不心里有很多的事情，心里很多的话，我们其实是没办法跟别人分享的啊，包括我们最亲密的朋友，甚至我们的家人哈，我们的父母其实都没办法分享啊，要不然就不敢说哈，或者是也说不出口，对吧？但是我们内心里确确实实又有这样的渴望啊，我们内心里有压抑哈，有渴望能够与别人分享。 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与别人不能分享的是，恰恰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和神说的啊。那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在神面前的隐秘处，我们可以毫无恐惧的将我们内心深处所存在的完完全全的陈述出来，可以自由无阻的将我们最隐秘的羞耻和忧虑托付给我们的神。因此呢，因为我们可以托付给神，因为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说出来，所以我们祷告的这个空间，这个屋子变成了我们使我们被压抑的心灵得以完全解放的地方啊。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心里啊真的是有很多心里话想找人说而又不方便找别人说的话，真的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跟他说啊，要跟他说。所以这是一个心灵被解放的一个地方啊。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哈。作者说，因为若是他知道我们一切的事啊，他所知道的就不止于我们的罪啊，他不只知道我们的有罪，他也知道我们的困难啊，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知道我们所经受的试探和诱惑啊，他知道我们正在经受什么样的征战，他也知道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的心志啊，他知道，真的是知道我们所有这一切啊。他不只是知道我们有罪啊，他也知道我们所受的众多的一些挑战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朋友吗？啊，愿意有这样一个完完全全能够理解你的朋友吗？啊，我们做家长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苦恼哈，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法交流，对吧？这个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听哈，这个我们说的道理他们跟听不进去。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孩子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他们所经历的一些遭遇，我们其实没有深刻体验的啊，我们没法理解他所受到的挑战，所以我们跟他说什么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啊。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天父，他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啊有神啊可以作为我们倾诉的对象。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属灵上的这个影响就是啊得着平安啊，得着平安。那作者呢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哈，我这里有张照片哈，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当一个孩子在深夜里被一个巨大的一个雷声惊醒，然后开始啼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安慰他呢？我们是要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给他听，还是把这个孩子仅仅就是抱在我们的怀里，然后用声音去安慰他呢？那显然我们知道哈，我们都有孩子的这个父母，我们都知道只要把我们的孩子抱在怀里啊，慢慢哄一哄他就好了，对吧？那作者这里讲，就是神也是同样抱起他每一个战惊的孩子来，使他因神的保护啊就得到安稳，使他所以得到安稳，不是因为他明白了他的祸患，也不是因为他知道抵抗祸患的方法啊。我们常常遇到了困难，我们遇到了挑战，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我们真的也不需要知道那个原因啊，甚至也不需要知道怎么样克服的方法。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有一个非常坚强的非常有力的臂膀在保护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就可以得到安慰啊，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啊，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宇宙空间里面都是一个婴儿，看起来我们有心智哈，我们有好像有能力哈，有作为，但事实上如果从一个真的神的这个视角，从一个宇宙万物这个视角，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婴儿啊，我们真的是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法知道啊，我们也不需要知道，但是我们只要知道一点，神的这个臂膀是保护我们的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啊，这是这个得到平安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想分享的他这个属灵上的一些影响，就是生命的高度啊。我们这里我们教会有很多人爱爬山哈，这个我也有段时间爱爬山，这段时间不爬了哈。这个以前爬山的时候，每次爬到山顶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对吧？然后空气也非常清新。然后这个周围的这个视野非常开阔，然后再往下一看呢，发现这个茫茫大地哈，实际上是笼罩在一片这个迷雾中间啊，大家都有这样体会哈。所以那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在隐秘处与神的晤对，其实就是能够听到他一种清晰的呼唤啊，就是去听他一个清晰的呼唤，叫我们去寻找一种更高的生活啊，这种生活中有一种更高的体验。有更高的目的和有更高的喜乐啊，所以这个就像我们在登到一个山上一样，我们可以暂时去不用去过问这个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很多的烦恼，我们可以真的是 这个心情就会大不一样啊，心情就会大不一样。同样与神在隐秘处的灵交，也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高度，可以真的把世上的所有的搅扰都可以排除掉。那作者也这边也继续说哈，这个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诱惑哈胜过了我们啊，或者说我们在世上很多事情上我们失败了，那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太低了啊。如果我们能够升到那个高处，所有的这些试探和诱惑就不能达到了啊，就不能达到了，在那个纯净的这个高度上，这些试探和诱惑他们是达不到的。所以啊，这里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祷告哈，这个这里因为这个王明道关于祷告的这个教导的话，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个人与神的一个交流啊，一个祷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哈，这个祷告绝不仅仅是聚会或者聚餐时候的一个程序，也不仅仅是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啊，它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一个部分，应该是我们作息时间的一个时刻啊，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我们的作息时间表里面。对，我们的隐秘处可以是我们家里啊一个房间，也可以是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角落啊，或者在我们停车场里面，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或者在任何其他一个地方，只要我们能够把这扇门关上。那这里有一些问题哈，我们可以做一些思考。我们如果要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发现这个隐秘处有很多噪音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噪音呢？我们想一想，到底是哪些噪音在搅扰我们呢？当你试着把那扇门关上的时候，有哪些烦恼正在撞开你的门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这扇世界的这个门关上呢？啊，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啊。好，这是第三本书，第四本书是这个在基督里的祷告学校啊。这个作者是叫穆安德烈啊，他是一个苏格兰，祖籍是苏格兰，后来生长在南非的一个南非的一个著名牧师哈，他是1828年出生的啊，这个也是活了90岁哈，是一个著名的这个一个传道人。那么他的一生哈，写过240本书啊，这个不得了哈，这个240本书。那么这一本哈，在基督里的祷告学校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一本教材啊。你看这里面提到学校哈，其实它的这个出发点可能也想做一本教材，也确实是有点像教材。它里面总共有32课啊，这32课的话，每一课都是以一段经文开始，然后通过分析这段经文来告诉大家，关于祷告在这个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什么真理。那么这个32课它是非常丰富啊，然后基本上都覆盖了这个关于祷告的方方面面。所以这本书如果大家想要找一本祷告方面的大全啊，或者祷告方面的手册，其实可以参考这本书。那么今天就不可能把这本书全面的介绍给大家，我就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第6课啊。这个第6课的这个题目哈，是祷告必蒙垂听。这个我准备这个讲稿呢，是跟牧师哈没有协调。结果大家记得哈，上一次牧师的这个信息哈，也是这个题目。其实没有关系哈，这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同样看这个穆安德烈他是怎么去这个分析这个题目的哈。好，那首先他是引用了一个圣经啊，这个每一课开始他就是一段经节哈。那么他是引用的是马太福音的第7章啊，7到8节。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者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这个经文其实我们很多人是熟悉的啊。我们知道哈，在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哈，往往重要的题目都是有重复出现的，有重复在这个圣经里面会重复出现。大家看一看这段经文哈，这个重复的内容大概重复了几次？有没有同一个概念重复了到底多少次？2节经文哈，这个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是吧？寻找就寻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差不多吧。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也是一个意思吧，所以重复了3遍吧，对吧？然后后面又是重复了，完整的又重复了3遍，所以整整重复了6遍，是吧？同样的一个意思哈，都是祷告必蒙垂听啊，这个实际上重复了6次，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育啊。神基本上要求我们，你们一定要听好，这是一个公理啊，这是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一个公理啊，一定要记住，一定要铭记在心啊。神实际上在这里用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哈、啊，用了一个大大的黑体和感叹号啊，这个我就试着把这个字扩大哈、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啊，这个不要怀疑。所以那我们首先一个哈，我们首先坚信啊，这个根据这个经文的教导，我们就坚信我们的祷告是必蒙垂听的啊，必蒙垂听的。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哈，熟悉圣经的就会啊有一个挑战哈，有一个争议，就是说我们不是还有这段经文吗？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哎，神不是说这个妄求他就不回应吗？那为什么祷告必蒙垂听呢？其实如果大家翻开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啊，大家就看到这些祷告都是求什么呢？都是求这个满足一些嫉妒斗殴还有淫乱厌乐这些私欲的。所以那些妄求的那些，当然神是根本的理都不理啊，懒得回应啊。所以我们在做的基督徒，我们当然不会去求那些，所以只要是不是这些妄求，神都是会回应的啊。但是呢，大家仍然还是会有这种疑惑哈、啊、那我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呢？那作者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这是我们的心与父神之间是多么的疏远啊，那是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也非常软弱，体会神心意的能力非常弱啊，不是神不回应，而是我们没有听到他的回应啊，按照这个作者的这个说法哈。所以这一条的话，如果我们联络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王明道的这个在隐秘处之处的这个灵交这个信息哈，其实是互相之间是有关联的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其实是我们是要聆听神的信息的啊。就像一个收音机，如果我们这个波段如果调的不对的话，那实际上是电台是收不到的啊，是收不到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需要我们去操练啊，需要操练，需要坚持不懈。那我们需要操练。那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我们祷告，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祷告了以后发现哎神没有回应，好，我就没有收到神的回应，那后来就放弃了哈。这种情况我们常常会有啊，我自己也是有的时候求一件事情求了以后好像没有结果哈，那我可能也就不再求了，就放弃了。那这里作者告诉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放弃啊，千万千万不要放弃，要坚持下去啊，一直求到你从神里面那里能得到回应啊，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操练啊，操练。那我们郭长老哈，在 BSF 这个事情上哈，我觉得是一个例子哈，这是我们活生生的例子啊。郭长老在 BSF 这个弟兄这个中文班啊，为这个事情求了若干年啊，我最后两年的祷告我也参加了哈，他组织我们一起来祷告，哎，结果果然三年前我们就成立了哈，这个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一个好例子啊。我们事后的话，如果大家感兴趣，会问问郭长老这个到底神给他的这个什么样的回应。是不是一开始没有回应，然后后来就有回应了哈？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啊。好，那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哈，我们这个曾经如果有问哪些美好的这个跟神的祈求，但是没有得到过回应啊，或者神已经回应你了，但是我没有察觉啊，他还期待我们这个再一次的来到他面前啊，树立这样的信心啊。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是结合前一个。这个我们真的是没有把这个门关上哈，不能安静下来，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有呼应的啊，是有呼应的。好，这是第三本书哈，那我们到了最后一本书了啊。今天这个时间哈，这个是我是争取一个小时内把它讲完哈。那么这本书呢叫做得胜再得胜，震撼世界的祷告。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Wesley Dwell 啊，这个作者是1916年生，然后2016年去世啊，这个是活了100岁。他在这个世界各地传教传了70年啊，在印度有25年。那么这本书呢，他是1986年写的啊，也基本上是我们跟我们这个是同龄哈，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书。那么这个书的话，其实从这个题目上大家可以看出哈，是一本代祷的书 啊，我们教会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是代祷哈，我们求平安，求这个医治哈，求我们事工的这个顺利哈，这个有果效等等，都是很多时候代祷。那么这本书也是关于代祷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不关乎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我们也关乎别人啊。比如说我们为我们的父母求，对吧？为我们远方的亲人求，为我们的朋友求啊，我们可以影响到别人啊，甚至可以影响到很远很远的远方的人。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亚丁马哈，我们有这个宣教这个团队哈，我们可以为他们求啊，我们可以虽然我们不能参加，但是我们的祷告也会支持他们啊，也会支持他们。所以这是这本书的一个主题哈，就是我们要代求。那这本书其实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啊，这个书的内容我就因为时间我就不去讲了。那我想主要是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啊，这里面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案例。我就选择其中的有一个例子啊，作为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故事来讲给大家。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很多内容我是非常熟悉的啊，但是只是没有过去哈，根本就不知道背后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作用在背后哈，所以我看了以后真的是大大的感动啊，大大的感动。那这个书介绍这个案例的时候是非常简洁的，那事后的话我在网上做了大量的这个搜索哈，补充了很多内容。这个互相都印证哈，然后这个而且这个内容可以非常非常非常的详实，可以说这个例子里面引申出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里面。那么今天时间原因哈，我把它进行了简洁，我把它当做一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下哈。所以最后这段时间哈，大家稍微放轻松一点，是一个故事哈，来讲给大家听。好，大家看这张照片哈，这个我们对战争有熟悉的，一看这照片就知道大概的背景哈。这故事发生在1942年4月，在北太平洋啊，一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编队关闭了所有的无线电信号，然后悄悄地向日本驶去啊。那么经过十多天的航行啊，4月18号早晨，在距离日本的本土啊650海里的地方，其中有一艘航空母舰，这个大黄蜂号啊，上面起飞了16架。B-52 轰炸机，这个轰炸机起飞了以后，然后就低空编队，然后就往日本飞去啊。这个飞机起飞了以后，整个航空母舰舰队掉头就返航，就回来了啊，就回来了。这个是一个英雄的故事啊，是一个英雄的故事。这个凭着这个描述，很多人就知道这个背景了哈。这是一个二战时期的一个太平洋战场，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叫做杜立特轰炸啊，大家知道哈，杜立特轰炸是轰炸谁呢？就轰炸日本，轰炸日本。那么这个轰炸任务哈，其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军事冒险啊，是一场极大的军事冒险行动。所以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哈，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好，这个是珍珠港啊，这个是夏威夷珍珠港啊，从这里出发。然后横跨这个北太平洋啊，一直到日本的这个附近哈，在这个地方这个650海里的地方，这个飞机在这里起飞以后，然后就去轰炸日本以后，这些飞机都回不来了，因为航空母舰走了，然后那些飞机也没法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所以这些飞机的话呢，就得找其他地方轰炸完了，找其他地方降落。但事实上呢，很多人认为这个风险太大了，其实这些飞机恐怕是有去无回。所以万一如果是还是能存活下来的话呢，就干脆让他们飞到中国去算了啊，继续往前飞，飞到中国，在中国的这个浙江和江西那边有少数几个机场还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所以就准备在那里降落啊，基本上这条线路是这样子走的。但是这个军事行动是非常非常大的冒险，以至于呢，这个所有参加轰炸的这些空军的这个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全部是志愿者啊，不是一个军事命令，是志愿者，就是告诉你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动，对吧？我不强迫你去，你要愿意参加你就来参加，啊，是志愿者组成的，啊，总共16架飞机哈，80多位机组人员。那么我们的主人公哈，就是就是这场执行这个轰炸行动的一成员。那总共16架轰炸机，对吧？那这个叫这个主人公哈，叫雅各啊 ，Jacob。他 last name 叫 Deshazer 啊，这个名字很难读哈，我们就叫他雅各啊。这雅各的话，他是一个美国空军的第17轰炸大队的一个中士哈，他是投弹手，他不是飞行员，他是投弹手，专门投炸弹的。 那么他是在这个这次飞行工作飞行任务中间，他是执行飞炸这个轰炸这个名古屋啊，轰炸名古屋市。好，那这个任务哈是非常的这个风险是非常巨大。那我们看看这个结果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非风险很大，所以日本人就没有想到哈会有这样的轰炸。所以整个这个16架飞机飞过去以后啊，这个轰炸任务完成的非常顺利，而且几乎是没有损失啊，没有损失。但是呢，这轰炸完了以后，他们这个所有飞机的燃料都不够了啊，前面有一个小插曲哈。这个就是燃料就不够了，燃料不够的话呢，就是到达预定目标是不可能的。那只有其中有一架飞机，这个飞错线路了哈，就飞到了这个俄国，飞到当时的苏联啊、就是这一架飞机是在当时苏联的一个机场降落了，其他的有15架全部飞到这个浙江沿海就没有油了，然后根本到不了这个机场，所以这飞机要不然就在陆地迫降，要不然就在海上这个就是跳伞了。结果这个机组成员哈，这个有的就被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还有当地的中国的这个游击队哈，就被救了。那像这些是被救的啊。那有一些的话呢，就被抓了，被当时因为中国沿海浙江沿海是日本人控制的哈，所以这些就被这个日本人抓了。那么总共日本人抓了8个人啊。那么雅各就是其中的8个人中间的一个啊。好。那就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这个雅各的母亲哈，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哈，其实他们家是一个传教士的这么一个背景哈，他的母亲是个基督徒，然后那一天哈，他母亲晚上就突然从噩梦中就惊醒哈，觉得这个心悬在空中，然后呢他就睡不着了，就起来就祷告啊，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又好了，当时他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新闻，说是美国军队空军飞炸这个轰炸日本，而且又看日本的新闻说，哎，他儿子被抓了啊！他一下子从时间上联想到，他当时噩梦中惊醒的那一刻，实际上就是他儿子跳伞的时候，啊，他儿子跳伞的时候，所以那他儿子就被日本人抓了哈。那这个作为母亲的话，这个心里就非常焦虑了哈。那他就继续在跟神祷告哈，这个要求神哈能够这个拯救他的儿子，因为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作为一个母亲哈，是心里非常这个焦急的时候，所以他就跟神祷告，那祷告当然不止一次哈，他恳切祷告了很多次，然后神就逐步在他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哈，而且是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这个以赛亚书的55章啊，以赛亚55章，他这个第9节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那这段经文就是自始至终哈印在他母亲的脑子里，但是他母亲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含义，但是他知道啊，这个凭这句话，他觉得这个将来是一个好兆头啊，是一个好兆头，所以他的母亲哈继续祷告。但是呢，没过几天哈，这个事情糟糕了。这个日本说这些飞行员哈，这个是犯了战争罪。因为他们的飞机轰炸了这个贫民区，所以呢叫全部要执行死刑，要全部把他们枪毙掉啊，所以在报纸上都登出来了哈，说是日本政府要执行枪决啊，对这8名飞行员执行枪决，所以他母亲又开始着急了，然后又跟神祷告，那神这次非常清晰地告诉他，说我会派天使来保护他，所以那当所有其他人啊都跑来安慰他的母亲哈，说哎呀这个好像儿子保不住了哈，但他的母亲非常信心满满的告诉大家，有更高掌权的告诉我，我的儿子会活着，啊，这个母亲非常有自信哈，有信心，啊，因为天使，啊，他的天使会眷顾他，啊，所以这个那事实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到了执行枪决的那天，啊，日本人枪毙了3个人，啊，枪毙了3个人，然后呢，另外5个人就没有枪毙。然后呢，对外宣布说是天皇这个发慈恩慈悲啊，说是特赦这5个人啊，所以这5个人的话呢，剩下的5个人就被关进了集中营啊，关进了集中营作为战犯啊，作为战犯，所以一关的话呢，就关了40个月啊，关了40个月，从这个42年的4月啊，一直关到了这个45年的这个8月啊，45年8月就是日本投降啊，总共在监狱里关了40个月。 我们中间很多人看过这个抗日战争的电影啊，也可能读过日本人这个什么七三幺部队啊等等一些这个很残酷的一些残忍的一些事情哈。而且我们知道日本人其实在当时军国主义那种控制之下，实际上是不光是对俘虏哈，实际上对自己人都很残忍，对吧？剖腹自杀，对吧？所以这个日本人这个日本军队很少有投降的哈，宁愿战死不投降。所以他其实日本是最没有人道主义的，在那个年代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些轰炸这个贫民区的哈，所谓的轰炸贫民区的，其实它不是轰炸贫民区哈，是轰炸了一些军事战略目标。所以日本人说他轰炸贫民区啊，所以你关在监狱里面，你想想他们是什么待遇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待遇啊，这个一直是在这个折磨，在折磨中啊，用这个死亡的威胁折磨他，因为他枪毙了三个人，随时可以再拿一个人出来枪毙，对吧？所以这个死亡的威胁，然后饥饿啊，饥饿折磨他们，然后折磨这个酷刑折磨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那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能做什么呢？作为一个囚犯，大家可以想象几乎是什么都做不了，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内心充满了是恐惧和仇恨。结果就在这个后面六个月以后，其中有一个人就被活活的饿死了啊，其中五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就雅各眼看着他就被活活的饿死了啊，被日本人活活饿死了。所以雅各当时就是内心里充满了恐惧，同时充满了极度的仇恨啊。他这个后来的回忆，他说那段时间他能够活下去，很多时候他觉得他活不下去了，但是能够活下去唯一支撑他的就是内心的这个仇恨，他要报仇啊，是他能够活下去的一个支撑。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哈，这个神没有让他在仇恨中间去挣扎，因为他的母亲一直在背后在一直在祷告啊，一直在祷告。所以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1944年的6月8号，也就是在监狱里两年多以后，雅各突然有一种感觉，想要读圣经啊。他小的时候，他们家庭是一个传教士的家庭，但他从小就不信啊，从来跟父母那个信仰没有关系啊。所以，但是呢，他在监狱里面突然在这个时候啊，就想读圣经，而且他大着胆子跟这个监狱这个看守说要读圣经。而更神奇的是，这个监狱的这个看守居然还跟他真的找来一本圣经啊，而是英文的。但是呢，告诉他我只给你15天时间，你只能读15天时间。这个好像有点像借书一样哈，这15天就到期了啊。所以雅各拿了这本圣经以后，就拼命的读这15天的时间，拼命的读。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话语就打动他的心，所以他这个仇恨哈，但我们看到这个仇恨，这个仇恨、恐惧和仇恨就变成了，就转化了，转化成了爱，啊，转化了成了爱。然后15天以后，那就没有圣经可读了，然后接着就是祷告。啊，接着就祷告。所以他在监狱的最后那段时间，基本上一直在祷告的这个过程中哈，与神进行这个交流交往啊。所以他后面是坚持祷告，然后通过祷告啊，神把那个他的心从恨软化，然后变成了爱，而且神逐步给他一个意向，他要给日本人传福音啊。神告诉他，就是你活着回去以后，将来要到日本中间传福音。因为他当他看到日本人这个很残酷的时候，他的这个心里就觉得日本人实际上是最缺乏的就是爱啊。有很多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那些看守就拿棍子在打他，就觉得他在干什么哈，觉得好像不听指挥，就在残酷的逼迫他。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真正的需要爱的不是他自己，需要怜悯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迫害他的日本人啊。是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啊。那到了1945年啊，到了1945年8月啊，日本投降了啊。投降以后几天，那么这4名战俘哈，就被释放了。那当时他们是关在这个北京啊，关在北京监狱。当时因为北京是在日本人控制之下，这个他和另外3名啊，就剩4个人了嘛，对吧？那这他们去救他们那些人，后来描述说他们基本上是奄奄一息了啊，奄奄一息了，也确实是。雅各在他那个战友死了以后，他说有好几次他经历了跟他战友差不多的，基本上是饿得奄奄一息，基本上就不行了，已经产生幻觉了哈，已经就是基本上就断定自己可能是不行了，但是都活过来了啊。所以最后是真的是奄奄一息被救出来的啊，救出来。那救出来以后就送回国哈，进行治疗。治疗了以后啊，这个治疗大概几个月以后 恢复了以后，他就来到我们西雅图了哈，就是真的是跟我们很近哈，在西雅图的这个 Pacific College 啊，这个学校还有对不对？在 Pacific 块学神学啊，因为神告诉他要向日本人传福音嘛，所以他要去装备，所以进了立刻健康恢复了以后，立刻就进了这个神学院，在里面读了三年书啊，读了三年书，然后1948年的这个12月就去了，这个踏上了去日本宣教的这个路程啊，就去日本了。然后呢，在去之前的话，其实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我在日本曾经是囚犯》啊，我在日本是囚犯，所以他这个去之前这个小册子就发行了100万册哈，在日本，所以他到日本的时候啊，这个港口有很多人去欢迎他，因为看了他这个小册子啊，是他这个名人了。好，那在日本的这个前面6年里面，他每天大概要讲4次到5次道啊，这真是不简单哈，6年时间啊，这个天天都讲道，每天讲4、5次。然后呢，定居在名古屋啊，这个名古屋大家还记得吧？是他轰炸的那个城市啊，他特地就选择了这个城市啊。当年他是投下的是炸弹，是仇恨，今天他要用爱来拯救这个城市啊，所以他就选择了名古屋。然后呢，在日本整个后来一直宣教了30年啊，建立了20个教会啊，建立30年建立了20个教会，每年建立了一个半教会哈、啊。我们酋长老很厉害，我们建立了一个争光。啊，这个20多年了哈，建立一个争光。那我不知道，可能酋长老后面可能还会再建立教会啊，不知道还能多少个。这个所以这是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数字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我特别想介绍这个人，这是雅各传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果子啊。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是一个日本人哈，是一个日本人，叫渊田美津雄。对二战历史有研究的，或者是对这个珍珠港事件有研究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就知道这个名字啊。我是知道这个人的，但是我不知道跟这个故事，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跟这个故事有连接哈。这个是个什么人呢？大家看知道是个日本军人对吧？他不是警察，这不是警察制服啊，这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制服啊。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空中总指挥啊，他亲自驾驶飞机哈，在空中指挥这个珍珠港的轰炸。这个大家知道珍珠港轰炸有2波轰炸，去轰炸了2次对吧，大概间隔1个多小时哈。它是唯一的一架飞机一直在空中盘旋在指挥的，没有回去的，其他飞机这个飞机回去了换一波飞行员继续轰炸，但它是唯一的一个在空中指挥的，所以是一个日本英雄哈，在当时来看是一个日本英雄。然后回去了以后，这个天皇亲自接见他，然后给他颁发了勋章。那这个人呢，后来在中途岛海战的时候呢，负了重伤，结果后来呢就不能开飞机了，就把他送回日本了，然后在大本营那边就是这个做一个高级指挥官。这个人很神奇，这个长崎原子弹轰炸的时候，他前天晚上就在长崎，结果当天晚上一个电话把他调回东京，结果第二天就轰炸了，这个原子弹爆炸了。爆炸了以后，然后上级又命令他带一个小组去考察现场，结果他立刻就出发，带了一个小组去考察现场。结果那个小组成员全部都这个因为核辐射啊，就辐射病，很快一个月之内全死了，他居然一点事情都没有啊，这是很神奇的一个人，就是他是跟着那个小组一起去考察了，结果他任何辐射造成的伤害都没有，这真的是很神奇。那么这个人呢，可惜啊，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这个战后这个不仅不认罪哈，而且在东京的这个审判法庭上居然公然给日本这个军国主义辩护，他说我们现在站在被告席上是因为你们打胜了，所以如果我们打胜的话，我们要审判你们，以同样的罪名审判你们，所以是非常狂妄的一个军国主义分子。但是呢，毕竟日本败了哈，所以他最后就这个卸甲归田了，在这个大阪那边郊区当了一个农民啊，这个心里很苦闷啊，觉得这个前途也没有了，国家这个前途没有了，他自己前途也没有了。正在苦闷的时候，结果有一天在一个地铁站啊，在地铁站的出口的地方，就是手上收到了别人塞给他的一个小册子啊，就是雅各的那个我曾是日本囚犯这个小册子。他拿开一个小册子一看，哎，这件事情我知道啊，这个轰炸东京的事情我当然知道啊，他们还专门研究这个事情了，哎，这个对他的很大的震撼，一下子心这个就连接在一块了。完了以后，接着他就回去就看这本书，看了以后很有感动，然后接着他说那我要看圣经，结果就开始看圣经。你想想看，这个我们看圣经，通常我们长老牧师都讲啊，你们要从旧新约看起，对吧？旧约你们不太容易懂啊。结果他哪里有人告诉他呢？结果拿起圣经从第一页就看起。 一直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他完完全全就改变了，完完全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做了祷告，而且去找了牧师，找了教会，然后要受洗，要归于神的名下。从那开始以后，就在日本就传福音啊，而且后来很多时候是跟雅各两个人同台传福音啊，这个在日本整个社会真的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一个著名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这个顽固分子，居然变成了这个传播和平、传播爱的这么一个使者啊。后来他定居，后来到美国和定居在美国，在这个国际和平组织啊各方面很多演讲他都参加，还在一个电影上面也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人，我早就知道这个人，但是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啊。所以这个我想给大家这个做这么一个，那这个故事就基本上就讲完了哈。这个那我想这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牵扯了两个人的祷告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是雅各的母亲，对吧？雅各的母亲的祷告不光拯救了他的生命，而且拯救他的属灵的生命，而且让他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这么一个基督徒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那么还有一个雅各自己的祷告啊，雅各自己祷告他与神建立了这种关联，然后呢能够让神继续造就自己，然后最后造福了很多很多的日本人，是吧？这个两个祷告是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所学习的，也是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祷告其实是能够影响他人的，不光是能影响他人，甚至还可以影响整个世界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书里面看到，是我个人看到一个最震撼的例子啊。好，那这个我的分享就这么多哈，我们最后我们再做一个结束祷告。神啊，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啊，今天这个时间很匆忙啊，有这么多丰富的见证和这么多丰富的思考主啊，真的是孩子很想把这些都告诉大家但是神啊，真的我们的口，我们的语言都是很局限的啊，我们求你在今后的日子里面继续用圣灵带领我们啊，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个祷告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我们2019年还剩下了半年时间，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真光教会在这一个属灵的目标上真的是大踏步的能够前进啊，让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丰丰富富的得着，真正的能够得到你的恩典啊，得到你的救赎。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